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天灭中共，香港法轮功10月1号中联办改标语。川普夫妇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宣布自我隔离。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之际，蓬佩奥指责中共侵犯女权。避免政府关门，川普签署两党支出法案。俄美法齐呼吁停火无用，亚塞拜疆亚美尼亚打得更狠。受到疫情冲击，纽约一半餐馆和酒吧可能永远关闭。下面请听详细报道。10月1号国丧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前，举起天灭中共等标语，声援 3.6 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支持法轮功的市民表示，佩服法轮功学员遭受20几年的迫害仍然坚毅不屈的精神。今年10月1号，中共与香港政府如临大敌，在全港部署超过6000警员截查市民，中联办前更是被水马围住，市民无法接近。在四人限聚令下，多名法轮功学员四人为一组，由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在中联办门前，法轮功学员举起法轮大法号天灭中共，十一国商声援 3.6 亿勇士退党的标语。香港法轮功发言人刘伟卿在中联办正门外的水马前宣读声明，他表示，在中共涉国71周年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要求解体中共，结束暴政。在今年七一前夕，中共突然通过港版国安法，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将中共的假、恶、暴、本性暴露在全世界。中共已经不再遮丑，他亦劝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至今已经超过 3.6 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近日更有中共党员入境美国时遭到拒绝，进一步加速退党大潮。礼拜四晚间，川普总统在对特宣布，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检测中共病毒呈现阳性反应，并宣布他们将开始隔离。较早前，川普顾问希克斯亦发推文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同川普总统曾经一起乘坐空军一号，参加礼拜二晚间在俄亥俄州的首场总统辩论。礼拜三，他亦同总统一起前往明尼苏达州德劳斯参加竞选集会。之后，川普发推文证实自己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都对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并宣布立即开始进行隔离程序。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在一份声明入面讲，白宫行动小组总统医生同白宫军事办公室正密切合作，确保在白宫内部以及总统外出旅行期间，所有计划同措施都遵照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现行防疫指南的规定，同时采取最有效的防疫。总统非常重视他本人以及为他工作且支持他及美国人民的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今年较早时，副总统彭斯的发言人海蒂米勒亦曾经感染中共病毒，但后来已经康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世界领袖10月1号参与联合国大会长边视讯会议，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纪念这一重要会议时批评中共当局剥夺妇女权益。蓬佩奥在一份声明入面讲，他对川普政府为赋予国内外妇女权力的努力继续扮演领导角色感到自豪。相反， 那次会议主办过的领导人25年来浪费了机会。他说，在中共政权欺压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动中，妇女据报道被强制堕胎、强制节育，中共继续通过审查和任意拘捕对妇女权益推进者的自由表达和自由结社权利实施镇压。蓬佩奥敦促国际社会谴责一党专政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妇女的严重和持续的侵犯，并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斥责北京企图利用多边机制推进自己的利益，并使之合法化。川普总统礼拜四凌晨签署了一项两党支出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继续运转，直到11月总统大选之后。在距离政府关门只有几个钟头之前，参议院已经表达通过该法案，两党以压倒性的84-10通过，充分表明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美国人越发需要联邦政府的运作。财政部长穆努钦礼拜三在一次采访中对福克斯商业新闻表示，这项措施得到两党的广泛支持，政府将在11月大选后就未来的资金问题进行讨论。据了解，该法案包括了双方优先考虑的重点，例如对商品信贷公司的支持，亦包含了民主党人所寻求的不允许向化石燃料行业提供某些资金的限制等。法案还包括80亿美元的营养援助计划，用于向受疫情影响的美国家庭提供食品援助。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沙拉宾德表示，联邦政府在大流行期间停摆将是灾难性的打击，美国已有超过206,000人染疫死亡。他说，没人真的想因为政府关门而受到指责，特别是现在接近选举之际。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两国持续为彼此间的争议交战，战况是数十年来最激烈的一次。尽管美、俄、法三国齐声呼吁停火，但进入第五日的战事毫无降温迹象。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俄、法三国共同谴责目前在高加索南部的纳戈诺卡拉巴克地区的战事，但阿塞拜疆盟国土耳其却驳斥停火的要求。纳戈诺卡拉巴克地区在官方上虽属阿塞拜疆，却由阿美尼亚分离主义分子所占据，多年来的谈判都无法透过达成和平条约解决问题。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1988年到1994年为这一块地区打过一场仗。阿美尼亚支持自称建国的纳戈诺卡拉巴克地区，但从未正式承认。尽管国际关切之声殷切，激战仍然持续进入第五日。据报最新战况已经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阿美尼亚政府在当地时间2号凌晨表示，他们击落好几架阿塞拜疆的无人机，其中一架已逼近首都叶里凡。美国总统川普、俄国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声明中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为，并呼吁两国领袖在不设前提和善意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恢复谈判。根据纽约州主计长迪纳波尼礼拜四公布的一份审计报告显示，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纽约市多达一半的酒吧和餐馆可能在未来6个月内永久关闭。据纽约邮报指出，迪纳波尼表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行业亦面临着挑战，很多餐馆的利润率都很低，现在他们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变，可能会导致很多餐馆永远关门。他发现在接下来的半年里面，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城市酒吧和餐馆将会倒闭，这个可能会带走超过15万个工作职位。报告显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该市餐饮业近3/4的从业人员已经失业。据了解，2019年纽约市餐饮业提供超过31万个就业职位，支付了107亿美元的工资，实现了超过270亿美元的销售额。但截至今年4月，由于疫情爆发， 纽约市政府下令禁止室内服务，该行业的就业职位下降到 9.1 万。迪纳波利建议市政府应该向餐馆重新开业，提供清晰易明的指导，并同政府合作提供贷款和赠款，帮助餐馆维持营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参议员将就政治偏见传召推特脸书谷歌 CEO。 欧盟说北京需兑现开放市场承诺，停止侵犯人权。美众院外委会通过法案，供在美港人临时保护身份。德州大减邮寄选票收集处，每个院只设一个。美半数参议员致函贸易代表，呼吁启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纽约州启用联系人追踪应用程序。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礼拜四消息，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将向三家美国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发出传票，以推动更改保护这些科技公司免责法案条款的工作。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礼拜四对此表示，由于谷歌首席执行官、推特首席执行官和脸书首席执行官拒绝接受前往该委员会作证的邀请，因此将对他们发出传票。近期多位共和党议员、川普总统以及政府官员都在致力于修改1996年通过的《通讯与道德法案》中的第230条责任保护条款，该条款保护这些科技公司，使他们免于因用户在他的平台上发布的内容问题而受到起诉。美国司法部上个礼拜提交了一份提案，指出谷歌、推特和脸书等大型科技巨头公司正日趋严厉地打击一些用户，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做法是出于政治偏见，因此对该提案的修改将会大幅削弱对他们的保护措施。礼拜四授权发出传票的三项动议以口头表达方式通过，没有参议员持反对意见。预计参议院的这个听证会将在11月3号大选之前举行。从礼拜四开始，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欧盟的对华政策，并重新思考双边的经贸关系。他们提出要对这种关系进行再平衡，强调双边关系的对等原则。声明将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敦促北京兑现之前就取消市场准入障碍作出的承诺，在削减过剩产能方面取得进展，并在贸易组织就产业补贴问题展开谈判。这项谈判已经持续了6年几，欧盟方面对北京迟迟不同意开放市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欧盟要求北京采取具体行动，让欧洲企业进入中国经济的大行业参与竞争。这份声明再次重申欧盟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严重关切，其中包括新疆大规模迫害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西藏当局对藏人的压制和香港的局势。欧盟领导人在会上要求北京允许国际调查员进入新疆，并允许欧盟官员到访西藏，同时还对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提出了批评。礼拜四，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提供恐受迫害的在美港人临时保护身份，并加速他们取得难民身份。根据法案幕后推手在美港人所成立香港民主会提供的草案内容指出，美国行政部门应根据移民和国籍法认定由于香港特殊情况致使港人无法安全返回香港。法案表示，抵达美国时曾经具有香港永久居留身份并是中国公民，且法案生效以来一段时间都身处美国的人士将符合申请临时保护身份，取得该身份的人士将能够合法留在美国，并可以取得工作许可。 此外，法案将有助于特定港人加速难民身份申请，包括曾经因为参加和平抗议被逮捕、起诉、拘留或判罪的港人，曾经在支持香港抗争公民社会组织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人士，例如组织管理人员、急救人员、媒体记者和协助遭被捕抗议者的法律人员等，以及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美国大选前夕，共和党籍的德州州长艾伯特在礼拜四缩减收集邮寄选票的地方，要求每个县只可以设置一个地点，而增加投票的安全。这项规则将在这个礼拜五生效，符合资格的选民在投票日要亲自将邮寄选票投寄在指定地点。届时每个县只有一个收集处，并会有员工监督选民是否亲自投寄。艾伯特形容这个加强安全的规则可确保更大的透明度，有效阻止非法投票。德州民主党主席伊诺霍萨就在声明中指，共和党处于濒临失败边缘，批评艾伯特在最后一刻修改规则，打压选民投票权利。德州是美国人口第二大州，有254个县，有部分县的面积甚至比其他州更大。休斯敦所在的哈里斯郡占地4400平方公里，有超过200万名登记选民。原本会有12个邮寄选票收集处，但在新的规定下要求关闭其中11个。奥斯丁所在的特拉维斯县原定有4个邮寄收集处，在新规定下要求关闭3个。占美国参议院总议席半数的50名跨党派参议员在礼拜四联署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呼吁尽快就美台双边贸易协定展开谈判。公开信指出，在美国寻求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区域倡议之际，参议员相信这个是与该区域理念相近国家建立贸易协定的时候。鉴于台湾是美国长期经济合作伙伴与安全盟友，参议员强烈建议与台湾正式就全面贸易协定展开谈判。信函说，台湾是美国第十一大贸易伙伴，展现与美国维持稳固经济伙伴关系的实力。此外，台湾亦提供给美国约208,000个就业机会，这个数字在签订全面双边贸易协定后仍会增加。信中有提到，台湾是美国很多产业的可靠合作伙伴，这个对美国供应链多元化和国家安全十分重要，亦有助于减少美国依赖中国这类寻求利用供应链作为主导区域与国际地位工具的国家。信中称，尽管与台湾展开协议存在农业标准等挑战，但台湾已宣布将取消对美国猪牛产品的入口限制，并期望展开进一步对话。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四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讲，纽约20个疫情热点的阳性率有所提高，阳性率从 5.5% 增加到 6.5%， 阳性率激增主要来自布鲁克林。库莫呼吁地方政府加强执法，并开始对没戴口罩的人处以罚款。库莫说，今日有一例感染，听日可能成为群聚感染。库莫重申，他同疫情热点地区的传统犹太人社区的人们交谈，并话俾他们知政府将加强执法。库莫仲宣布，可以帮助追踪联系人的应用程序 CoffeeAuric 将在礼拜四的纽约启动。这款应用程序将允许用户知道他们是否同冠状病毒测试阳性的人有联系。这款应用程序使用手机数据和蓝牙技术，会告诉用户知是否同病毒测试呈阳性的人相距6英尺以内，以及用户是否靠近这个人超过10分钟。库莫说，他将向有需要的州提供这款应用程序。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人11月直行动，6000警力戒备，86人被捕。 台湾杀人疑犯陈同佳回应女死者父母，话愿意去台自首。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原定10月1号港岛区举行游行，声援关押大陆的12名抗争者，但活动被港警腰斩。有网民号召坚持上街，仲在全港多区发起越籍行动，6000警力戒备，警方公布指全日拘捕86人。立场新闻报道，有网民10月1号傍晚在多区发起中秋月籍行动，仲分隔时段公布集合点。当晚大约7点在集合地点荃湾区路德围以及屯门友爱村，有网媒记者和义务急救员共5人被警方截查后带走。港岛方面，入夜后警方采取大规模截查行动，几十名警员在铜锣湾地带围捕市民，一名男子和警员对骂后被制服带上警车，他高叫警方滥捕、抹杀人权。8点几，警员在东角道围起橙带以及进入商场搜查，包括离开的顾客亦不放过，至少5人被扣上索带拘捕，包括沙田区议员陈运通、黎子欣以及一位白发婆婆。另外亦有网民发起和你登行动，计划登上狮子山捉起人链及开启手机灯，但当日大批警员已提早登山，仲在狮子山头驻守。晚上8点，狮子山顶出现点点灯光，截至夜晚10点，警方公布一共拘捕86人，其中铜锣湾74人，另在多区拘捕12人，分别被指涉嫌非法集结、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未能出示有效身份文件等。触发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台湾杀人嫌疑人陈同佳，日前被女死者潘晓颖的父母发放公开信，要求他亲自回应。10月号，陈同佳透过协助人、中共北京政协委员兼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录制一份录音，向外界表达愿意赴台投案自首的想法，仲话期望在10月份内成行。10月2号，陈同佳在录音度话，去台湾投案自首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仲向被佢杀害的女友潘晓颖父母表达最大歉意，又指感谢潘母，话愿为佢求情，俾佢一个改过自身的机会。日前，女死者潘晓颖的妈妈接受媒体采访，指两年半嚟心力憔悴，每日思念女儿，只希望陈同佳到台湾投案，为女儿讨回公道。如果陈同佳自行自首，可以考虑为佢求情，但永远唔会原谅佢。协助陈同佳嘅管浩明就指，陈同佳已经正式通过台湾方面嘅代表律师，将喺下个礼拜一10月5号联络台湾相关部门处理台湾自首嘅安排，又指希望计划可以喺10月份成行。身兼牧师及中共北京政协委员的管浩明曾公开支持港版国安法，他在陈同佳案发后一直高调协助他。对此，台湾陆委会表示一切依法办理，关键是陈同佳的真实投案意愿和港府的责任感。台湾刑事警察局就说，陈同佳及港府由去年至今仍未对离台湾投案一事明确回复，需待陈同佳确定赴台投案后才可以与港府协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着下来还是香港新闻。无线电视 TVB 介绍台湾共匪饼被嘲笑作反，港警中秋大围捕，黄之锋痛心呼吁关注被捕者。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无线电视早前剧集场景出现五一抗争手势， 近日再被爆出卷入政治漩涡。上个月22号无线播放的旅游节目中，主持人竟然介绍台湾的小食共匪饼，明显踩到中共的红线，有网民更形容是 TVB 作反。事后该集节目被下架。9月22号晚，无线电视 J2 台播放旅游节目《爱玩客之自由神》，主持人介绍台湾嘉义的夜市和小食文化，其中包括一间名为大陆妹共匪饼的小食店。除了主持人和老板对话当中多次提及共匪饼的字眼，连字幕亦显示共匪饼，老板穿着红色围裙亦写着共匪饼，好抢眼。立场新闻引述 TVB 发言人表示，爱玩客之自由神是台湾制作的外判节目，内容主要介绍吃喝玩乐和旅游资讯，为免令人误会，电视台已将9月22号播出的那一集下架。随即该节目引起网民不少讨论，指 TVB 一向亲共，素有香港央视之称，今次 TVB 开始作反，竟然在度宣传共匪饼，今次蓝丝还点忍啊， TVB 又要炒人啊。据知早期的国民党政府以共匪称呼中共党员或亲共人士，还将中共的间谍称为匪谍，共匪的称呼至今仍然被中共当局视为禁词。今年11中秋节月圆人未圆，12名香港人仍被关押在内地，音讯全无。昨晚港警再大举拘捕86人，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痛心，没有国庆只有国殇，众指去年至今已超过10000人因示威被捕，有超过1600人被起诉，而且关押监狱的亦有100多人，呼吁港人多关注被捕的示威者。黄之锋在他的面书表示，即使已有这么多人被捕，但没人知道经过铜锣湾疯狂大围捕后，被检控起诉的数字会否再有更新，亦好希望还押的人数不会再次增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现时身处牢房的手足不止在香港，还包括在大陆的12人，至今仍然是音讯全无，就连身处何方亦无从证实。黄之锋提到下一步会怎样去面对，呼吁大家能够用最低最低限度要保持关注被捕人士的消息，每日去查看关注组的频道，至少当作一种警惕，以及仍然能够每日在 Telegram 查看我们如何为被捕的、被起诉的、被还押的同路人如何再多走一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焦点新闻，黎巴嫩和以色列星期四宣布双方将会在美国的调解下开启边境争端谈判。因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正式国界还未确定，多年来双方爆发多次冲突。请听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星期四表示同意美国调解的双方会谈框架，以结束两国之间的长期边界争端。黎巴嫩和以色列目前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双方接壤的陆地和海洋边界展开争夺。以色列表示会谈将涵盖海上边界，美国政府会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黎巴嫩议会发言人纳比克贝里星期四在贝鲁特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是一项框架协议，不是最终协议。贝里说会谈将会在靠近以色列边界黎巴嫩境内位于纳库拉的联合国基地进行，美国方面希望两国尽快达成协议。不过贝里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陆地和海洋边界，
但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官方声明只是提到了海洋边界。分析人士说，先前双方谈判之所以陷入困境，可能和不同意讨论某个领域有关。以色列能源部长尤里斯坦尼兹星期四表示，双方将在美国主持的对话中就海上边界进行会谈，这个是两国争端的重点，谈判有望在10月9号之后开始。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出一份声明说，欢迎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决定开始就海上边界进行讨论。谈判框架协议预计通过三年的外交磋商来实现。声明中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达成的海上讨论共同框架将会被两国开始讨论相关事宜，可能为黎巴嫩和以色列人民带来更大的稳定、安全和繁荣。声明中说，星期四的宣布是双方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个符合黎巴嫩、以色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声明透露，谈判会由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公室主持，内容是海上边界，同时美国亦期待在三方机制基础上举行专家级会谈，以界定与南线有关的未解决问题，为这一区域稳定迈出积极的一步。南线是联合国根据1978年3月14号之前以色列国防军的部署态势主持划定的以色列黎巴嫩两国的临时边界线。因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正式国界尚未确定，多年来双方爆发多次冲突。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对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衍生品交易公司之一 BitMax 的四名高管提出指控，控告这些嫌犯规避法规、涉嫌洗钱。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四指控 BitMax 公司的四名高管违反了联邦银行保密法，并密谋规避相关法律。这四名高管包括 BitMax 公司的三位创始人和其业务发展负责人。 BitMax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物衍生品交易公司之一，被指控的这三名 BitMax 公司的创始人分别是阿瑟·海斯、森苗尔·里德、本杰明·德罗，被指控的公司业务发展负责人是格雷戈里·德怀尔，其中现年34岁的阿瑟·海斯是 BitMax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森苗尔·里德担任首席技术官。本案由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审理，根据检方提出的起诉书，被告无视需要履行反洗钱计划的义务，而 BitMax 公司为美国客户提供服务，所以他们必须知悉和遵守这些规则。 BitMax 声称在非洲国家塞绍尔运作，因为那里的监管不严格，而 BitMax 的 CEO 阿瑟·海斯还曾经吹牛，他只要一个椰子就可以贿赂当局，比美国的代价要细。起诉书中说， BitMax 公司成为洗钱和违反制裁行为的工具，其中包括被用来帮助黑客洗白加密货币的收益，并帮助伊朗客户在其平台上进行交易。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威廉·斯威尼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被告们很快就会知道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不可能用热带水果来支付。在四名被告中，森苗尔·里德已经在马萨诸塞州被捕，其他被告都是在逃。 BitMax 还未在美国获得有许可证的汇款业务，不过其在2019年的交易量中有大约 15% 的汇款来自美国的交易者，汇款额大约1380亿美金。BitMax 公司的美国用户群每日在 BitMax 汇款业务中约占30亿美金。外界认为有了这样的交易记录，执法部门对 BitMax 进行严厉打击，并迫使他们遵守规则或者停止交易，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另外，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亦对 BitMax 提起一项民事诉讼，并要求停止 BitMax 公司的美国商品衍生品业务， 而 BitMEX 的母公司 HDR 全球贸易公司的发言人说，我们强烈抗议美国政府提出的这些指控，并将积极为这些指控辩护。全球贸易咨询机构韩理士基金会在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西方社会已经如梦初醒，警惕那些和中共有关联的科技公司，中国科技企业正面临生存危机。请听报道。星期四，彭博社引述全球贸易咨询机构韩理士基金会的最新报告说，随着美中数字化技术的加速脱欧，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重视技术标准和道德规范，和中共有关系的中国科技公司在全球更加举步维艰。韩理士基金会的报告说，美国对 TikTok、微信、华为和半导体等公司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美中深度脱欧的开始。目前欧盟和国际组织亦将重新考虑他们将如何定位和中资公司的关系。撰写这份报告的研究员亚历克斯·卡普里表示，这些情况给中资公司造成了生存危机，他们越来越被视为中共代理人，而受到了民主国家的抨击。在美中技术冷战的大背景下，中资公司与北京的联系令他们沦为行恶者。中共对新疆、西藏和香港的镇压亦引起了西方社会对依赖中共技术的担忧。中共已多次将宗教迫害等称为内政，并且警告排除外国干涉。这个星期四，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上呼吁平衡与中共的经济关系。报告中说，无论是共和党的川普或者是民主党的拜登做下届总统，美国都将加快努力阻止中共相关的科技公司向海外扩张。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已经跟随美国禁止华为进入本国的 5G 网络建设。印度亦禁止了包括视像共享平台 TikTok 在内的100多种中国应用程序。八月份，美国发起了一项清洁网络计划，旨在从无线和数字网络中淘汰中共的技术，理由是中共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卡普里撰写的这份报告说，今后国际上将会以高科技技术作为全球外交的基石，这个会导致建立新的机构和规则框架来管理技术和数据。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导致各国重新考虑立场的关键因素。卡普里表示，西方忽然醒觉，对中共有了更深刻认识。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开始团结在一起，这个对中共的技术专制主义制度，以致对所有的中国技术公司来讲是一个恶兆。星期四，曼哈顿举行了一场历来规模最大、横跨多国的抗议集会，要求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结束中共专制政权。请听报道。2020年10月1号是中共摄政71周年，代表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等多个民间团体在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外举行抗议集会，要求联合国对中共侵犯人权和残害人民的行为负起责任，并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结束中共邪恶政权。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跨国抗议集会主题为抵抗中共全球行动日。据悉，这次活动有150多个民间团体和人权组织参加，当日上述组织和团体亦在全球5大洲61个城市同一日举行抗议集会，旨在呼吁结束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政权。纽约市当地有至少16个民间团体响应。参加集会的人抗议中共非法占领西藏，在集中营任意拘押数百万少数族裔，抹灭香港多年享有的基本自由和人权，意图消灭蒙古文化和语言，恐吓和欺凌台湾人， 以及无数的中国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拘留、被失踪和被禁声等中共统治下的严重问题。参加集会的每个社区和群体面临的问题，都反映出中共公然无视基本人权，镇压人民，并试图武力占领不属于他的领土。其对异议人士日益加剧的迫害更加是有目共睹。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我的祖国，我认为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帝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邪恶帝国。我们要联合中国内部被压迫的人，以及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人、被迫与中共妥协的人，一起来反抗中共的邪恶统治，尽快地结束它。人道中国创办人周所峰就表示，今日不是一个庆祝的日子，而是一个国家伤痛的日子。对中国人来讲是国伤日，而不是国庆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中华，亦不是人民，亦没有共和，而是一个靠谎言和暴力占领国家的匪帮政权。他表示，中共政权用各种运动不断屠杀中国人民，现在亦在进行屠杀，只不过我们外界无法知道。外星人和 UFO 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各地 UFO 目击事件亦时有所闻。根据一份非营利组织报告，在今年的中共病毒疫情下，美国 UFO 目击事件竟然较上年增加了一半左右。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非营利组织国家 UFO 报告中心的资料显示，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UFO 目击事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51%。这个或许是因为人们留在屋企的时间增加，从事观星活动的时间亦增加，从而比平时更容易看到 UFO。根据该中心接获报告的目击事件约有5000件，其中 20% 发生在4月，亦就是美国实施封城和居家检疫措施的高峰期。该中心主任达文波特表示，在危机发生的时期，我们在地处寻求救助，即使这个是意味着面向星空。达文波特从1994年起开始担任这个组织的主任，该组织的成员只有他和另一名网站管理员。这两位义工的工作就是经由电话和网络搜集第一手的 UFO 目击事件报告。年届72岁的达文波特说，这个是个艰辛的工作，简直占据了我的生活。他屋企的电话每日响个不停，一日要接25至50通电话。为了可以睡回个觉，他在夜间会将电话的铃声关了去。他提到，他在6岁时首次目击 UFO， 当时他与父母坐在架车里面。达文波特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过，并且在80年代协助创设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之后先投入目前的工作。而大多数目击奇怪事物的美国人不会向有关单位报告。依据他的了解，很多 UFO 目击事件可归因于无人机、飞机或者卫星。根据益普索市场研究公司今年1月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其他行星存在智慧生命。而调查发现，有45%的美国人相信 UFO 确实存在，而且造访过地球。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的新闻有突发事件，川普前往陆军医院接受治疗。中共病毒资深专家说，川普将迅速彻底康复。10月经期变数多，幸灾乐祸或会替川普拉票。蓬佩奥与教廷促进中国信仰自由。美国为什么无法联合梵蒂冈对抗中共呢？据希望之声最新消息，川普在10月2日凌晨确诊之后， 于当日下午大约五点钟前后传出准备离开白宫前往沃尔特里德军事医学中心进行治疗的消息。白宫发言人海利麦肯尼在一份声明中说，出于谨慎考虑并在医生和医学专家的推荐之下，川普被转移到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他说川普接下来几日将在那里的总统府工作。声明中写到，川普总统感谢外界对他和第一夫人的大力支持。一名匿名高级政府官员告知 NBC， 川普前往陆军医院治疗是出于预防性的考量对策。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当地下午约五点半降落在白宫，将川普送往沃尔特里德军事医学中心。该医疗机构又比白宫更加完备和全面的医疗设施。据报道，在川普抵达沃尔特里德军事医学中心之后，白宫将在该设施内设立新闻发布室。星期五下午，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表示，川普总统的中共病毒病症目前是缓和亦即中度。同日，白宫医生肖恩·康利在备忘录中写到，川普正在接受一系列治疗，包括预防性的再生元多克隆抗体、鸡尾酒疗法以及多种药物治疗。截至今日下午，总统仍然疲倦但精神良好。梅拉尼亚目前除轻度咳嗽和头痛症状之外，整体状况仍然好好。其他白宫家族成员均证实未感染病毒。以下为你报道中共病毒资深专家对川普的看法。10月2号川普总统的中共病毒特别顾问、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成员亚特拉斯博士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独家专访时说，中共病毒是很难被避免感染的，即使采取预防措施，人们亦会被感染，但不足为奇。在川普进行必要的隔离之后，他预计川普将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全力投入竞选中。亚特拉斯称川普总统是超级有朝气的人，并说他从未见过任何年龄的人，尤其是他那个年龄的人，有比他更有充沛的精力和活力，而且绝大多数人即使是在他那个年龄的人都没事，他非常健康，因此我期望他亦一样。谈到第一夫人的时候，亚特拉斯认为他根本不是一个有高风险的人，我预计他会完全没事。他强调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的阳性测试结果对已经应该知道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影响。他进一步谈到，这个是一种传播广、传染性强的病，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都是轻度或无症状的，尤其是对健康的人。他还建议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按常规措施减少传播的可能性，例如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如果你在非常狭窄的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或者和高风险的家庭成员一起的时候，要戴口罩。他强调川普总统一直都很小心遵守社交距离规则，定期接受检测，并在适当的环境中戴口罩。他说，我们知道长时间的隔离和关闭学校和企业会造成严重危害，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即是这个是一种广泛传播的疾病，绝大多数人都没事。我们需要保护风险最高的人，开放学校和社会，恢复正常运转，我们对白宫的情况非常乐观。至于川普总统的病毒检测阳性结果将怎样影响2020年的大选，阿特拉斯表示，他相信在接下来的10日到2个礼拜内将会有大力度的远程竞选活动。拜登亦检测了10月经期变数多，鉴于川普这个礼拜二才和拜登进行总统辩论，拜登的情况一度引起关注。外媒报道指出，拜登夫妇中共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贺锦丽中共病毒检测结果亦呈阴性。距离美国大选近一个月，美国总统川普确诊武汉肺炎， 卫报形容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十月惊奇。继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逝世之后，为今年总统大选再添变数。有分析认为，批评川普的评论家对此事要特别小心，因为有可能不小心反而变成帮助川普拉票。如果川普是无症状感染者，他将可能再次轻视疫情，并对他的支持者说，如此劳师动众为了什么？但如果他病重，或者他会好像同样确诊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一样，得到大众的同情，从中获益。报道指出，批评川普的评论家要小心处理这次事件和避免触及导火线，任何幸灾乐祸的消息都有机会被共和党人捉住，用以谴责对方缺乏怜悯之心，或形容是政治投机主义者。前国土安全部幕僚长共和党人泰勒表示，我们都应该希望总统和第一夫人早日康复，但他们染疫确实引发一系列的国家安全问题，亦反映白宫对抗疫症的疏忽。但是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前发言人拉希姆却表示，虽然明知有违道德身份，但经历过去四年，真是希望确诊的川普会不治。大陆学者、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认为，在川普宣布病愈之前，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战将陷于停滞，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新情况。有人说，这次选举的关键词是同情心，现在川普捉住了同情心。蓬佩奥与教廷发挥影响力，促进中国信仰自由。纽约时报在10月2号报道，目前蓬佩奥正在欧洲各国巡回访问，前往克罗地亚。在当日凌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自己感染中共病毒之后，蓬佩奥和随行的妻子亦接受了中共病毒检测，结果亦是阴性。蓬佩奥在飞机上接受采访时说，我感觉好好，咁系自己两周内第四次检测。上一次见到川普总统系喺9月15号，当日系以色列同阿联酋同巴林喺白宫签署外交关系正常化协议嘅日子。蓬佩奥表示，佢正在考虑取消呢个礼拜六面对佛罗里达州保守派团体嘅演讲，星期日将到访亚洲进行外交访问。国务院医疗团队认为这两趟旅行完全没有问题。蓬佩奥说，我们为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祈祷，希望他们尽快康复。总统确诊一事，我们将严肃对待，将会尽一切努力保障大家的健康。10月1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梵蒂冈教廷都好关注中国的信仰自由。他敦促教廷应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作为道德上的见证和权威，谴责中共侵犯信仰自由的行为。蓬佩奥说，中共的行为令人想起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对人权的侵犯，我们不仅目睹了他们迫害维吾尔族穆斯林，而且他们还迫害了基督徒、天主教徒、法轮功和有住不同信仰的人。我知道天主教会、梵蒂冈、罗马教廷对这些问题都很关注。蓬佩奥强调，川普是第一位签署宗教自由行政命令的美国总统，美国亦一贯坚持世界各地应该享有更好的人权和宗教自由。他说，我尊敬天主教会的力量，他们有能力影响全世界人民的心灵，以改善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地处境艰难的人们的生活。蓬佩奥在采访中指出，中共的权威体制以及对宗教自由的压迫，不仅对人类基本尊严造成的损害，亦会影响到全世界。他说，当中共在统治他的本国人民，并在全世界从事掠夺性经济活动时，没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这不仅损害了美国人，亦损害了欧洲人、加拿大人、非洲人民。他指出， 当中国以商业的形象露面，可能带来金钱，可能在特定时刻内令人觉得很重要，但代价却是巨大的。这些协议大多数都缺乏政治自由。蓬佩奥亦敦促各国在同中国交往时要慎重，以确保确实能够使本国受益。蓬佩奥表示，梵蒂冈已经明确表示，在他的下一次访问中将会能够同教宗会面。他希望在不久之后回到梵蒂冈同教宗交流。美国为什么无法联合梵蒂冈对抗中共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29号和30号到访意大利首都罗马和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以不想为美国总统川普选举造势为由拒绝会见。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9月底到访梵蒂冈，亦没见到教宗。各方评论认为，现在正值梵蒂冈和中国在两年前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即将到期，教廷希望和北京续约，是教宗拒绝和蓬佩奥见面的一个原因。教廷为什么这么重视中梵协议呢？台湾真理大学宗教文化与资讯管理学系教授张嘉伦说，所有中国教区的最高天主教领袖是教宗，教宗将全球教区的最后一块拼图拼起来。中共形式上承认教宗是中国天主教区的最高领袖，那是对教宗的最大利益。对中共的最大利益是透过中梵协议，教宗鼓励中国所有效忠梵蒂冈的天主教地下教会加入合法的天主教爱国教会，那对习近平的宗教管理来讲是拆除了引爆的炸弹点。中梵双方各有盘算，各有利益。但是中梵签署协议两年来，中国的宗教自由并没有改善。张嘉伦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干涉神父信徒集会，大陆的宗教自由从2016年到现在是倒退的，而且习近平要求国旗进入宗教，教会要唱国歌，宗教要爱党，习近平的像取代宗教的象征物，这一两年来情况变本加厉。这样为什么梵蒂冈仍然希望和北京续签协议呢？张嘉伦说，回首教廷在二战期间，教廷仍然和希特拉紧密往来，和纳粹维持关系，以保护教产、教堂和神职人员。教廷不一定将宗教自由列为最重要，教廷是站在梵蒂冈的整体利益，和纳粹政权或共产政权联结。中国教区的天主教徒1000多万，近2000万人，台湾的天主教徒可能还不到40万，台湾可以比教廷的利益太少了。教宗首要看重的不是宗教自由或者民主自由，而是牧区扩大，那是天主教的利益。为什么美国无法联梵抗中？张嘉伦认为，美国不是天主教为主的国家，而是基督新教为主的国家。蓬佩奥曾经给梵蒂冈压力，但是教宗还是一直对中共递出橄榄枝，梵蒂冈不太理会美国的压力。对于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求见教宗方济各遭拒，张嘉伦说，陈日君对教廷来讲已经没有影响力，陈日君反中共，所以教廷避免节外生枝，就不愿会见。教宗以不想涉入美国大选为由拒绝同蓬佩奥见面，但是台湾辅仁大学外语学院意大利语文学系副教授暨系主任张孟仁指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教宗是接见了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参选人桑德斯，当时外界质疑教宗替桑德斯站台，教宗回应说，同桑德斯见面只是出于礼貌和尊敬。张孟仁说，教宗在香港反送中事件中一直噤声，不敢开口。教宗不见陈日君是希望续签中梵协议，甚至希望中梵协议提升到进阶版。这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当日的节目发布的时候 你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观看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